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现在来拿好吗？如果有人还没有拿到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前方还有，现在来拿。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这里收进纸上。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建他圣城42个月。我很少听见人家讲启示录会讲这段经文，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启示录里面蛮要紧的一段经文。启示录既然在讲到神在教会历史上，也包括末后的日子他所要做的工作，那么这里讲的我们刚刚读的两节经文就是神所做的很重要的工作。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的量度只施于他的百姓，对吗？这里是不是这样说的，对吧？这把在殿中礼拜的人把神的殿祭坛量一量，可是殿外的院子不用量，因为那是外邦人的院，外邦人的地方。换句话说，神不量外邦人，这跟今天有的基督徒的作为有相当大的差异。今天基督徒蛮喜欢量外邦人的，他们常常遇见一些事就说是因为这地的百姓拜偶像，常常把焦点放在这里，要为这地的百姓一认同的认罪啊，做这些事。这些其实在圣经里面都不太看得见的，至少很少写到这些事。神没有量外邦人，其实这样说不太完全啊，神有时候还是会量他们。像我自己18岁信主，但是我觉得我18岁之前一样有神的工作在我身上，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所以神还是做工在他们身上。但是我想当人真正的认识了主，他们得救之后，神才开始能够更正式的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作。而这个量度是为了做什么？建造。就像盖房子整修房子一定要量度，对吗？这是一种建造啊，所以建造轮不到外邦人，神还不先做建造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先得救，先重生，先认识主。可是对认识主的人而言，神量我们，量度我们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几次提到这个量度，都是很重要的经文。我想启示录这里讲到要把神的殿殿中礼拜的人量一量等等，也可以说是引用自旧约的这些经文。而旧约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跟建造有关，特别是在被掳归回的人回到应许之地，回到犹太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祭坛等等的时候提到这个量度啊。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经文，一处我们之前看过了，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一节。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来读。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 三到五节我们也读，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五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这句话最后的这一节第五节讲到神的建造，对吗？神要把它建造成是神自己成为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而且要做其中的荣耀哈。所以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在旧约时代，先知的信息就已经开始点出到新约时代要成全的事了，就是神所要做的不是那个重建的圣殿圣城等等，而是里面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先知没有只着眼于他们要重建圣城的城墙，而是说神自己要做他们四围的火城，而且又做其中的荣耀啊。那个四围的火城，像城墙，神自己就是那个火城。可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荣耀应该是指着圣殿说的，但是神在这里说他自己要做这城的荣耀啊。所以当启示录十一章引用这些话的时候，至少是间接引用这些话的时候，他也不是把焦点放在量那个圣殿祭坛等等，而是要量在殿中做礼拜的人，是要在人身上做的哈。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就是上回我们读过的经文，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啊。也有的学者觉得这里可能读成这个七眼要读成七个泉眼啊，要流满全地啊，七个泉眼要流满全地。可是我们从和合本翻的七眼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当然也非常好啊。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啊。线砣，一条线下面有砣，就像秤，一个以前的秤那种砣一样，那个砣是金属的，很重，就会把那条线拉长，而且你这样垂拉起来，那条线一定是垂直的，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哈。他们用这个来量，当盖房子的时候，想要立一根柱子，立一个门扇，他要立的笔直，对不对？就需要用到线砣。所以这里提到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是在讲到他正在从事这个建造的工作啊。而且这里有一种意思，就是所罗巴伯预备着，预备好了在做这个工作，而不是散散漫漫的做啊。再看一处经文，在以西结书四十章。如果你圣经有一点熟，你应该在读启示录十一章开头那两节提到神的量度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经文。这是圣经里面提到量度讲的最多的一段经文，就是以西结书从四十章到四十，也许你可以说一直到四十八章，都在讲到归回的人将来怎么样重建神的城，重建神的殿等等，而且有非常详细的一些他们的规格、尺寸、大小、数目等等啊。过去摩西的会幕也没有讲得这么详细， 所罗门的圣殿讲的就更加没那么详细了，可是以西结书这里讲的很详细。以西结书讲的这个，有的人认为这是在末后的日子，尤其1948年以色列重新立国之后，重新恢复他们的国家之后，这样子看法的人就更兴奋了，就认为这就是在逐步应验以西结书的预言，包括了神要重建，所以他们认为那里的包括那些尺寸规格等等是末世要重建。我个人不太这样看，因为我觉得神在旧约时代的这些圣城圣殿等等都是为了说到一件宇宙里面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基督要来成全救赎，而且要建立他的教会说的，说不过去。到了新约圣经的末了，却又要提到回头去建造地上的一个圣城跟圣殿，而把旧约先知书的预言说成是要应验在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这个其实说不太过去哈。再加上以西结书的这几章圣经的预言，有一些东西实在不像是按着字句要应验的，就如同以西结书的开头讲到基路伯的意象，也不像是要按字面来了解的，如果是的话，那个实在不太合理就是了哈。那这个圣殿也是这样，还有那些圣城他们怎么样画那个地，这个地归什么，那个地多长多宽等等，所有那些都跟实际上迦南地的情况有一些差异哈。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一定要说成以西结书这些话是按着字面有一天要应验的，那就姑且让他们说吧，我们走着瞧，看看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这些事会应验。无论神会不会这样应验，因为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本来就常常会有多重的应验哈。但是至少我相信我们把旧约先知们那些预言多一点或者优先用在基督还有他的救恩他所建造的教会身上，我觉得那才是上上之道，因为这是圣经的核心的信息，这是我个人相信的。我们看以西结书40章第3节，神在异象中把先知他本人其实那个时候身在被掳到的巴比伦地方，可是神在异象中把他带回耶路撒冷，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我们来读这个3节，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之后就开始提到他怎么样量啊，这个有多长多宽啊，连台阶有几阶都很明确的讲哈。我们再看43章1到5节，以西结书43章1到5节。当你在读以西结书这几章圣经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我现在要读的这5节圣经，就如同你也不应该忽略，大概也比较不会忽略47章开头那12节讲的话，就是从宝座流出生命水的河，记得吗？然后先知被带往这个路线，就发现越往前走那个水就越上涨啊，到最后变成他被水带着走，他自己没办法了罪啊，没办法趟过这江河了，而是被河带着走。这个比较常有人提到，我们也有许多诗歌讲到这个，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43章这一段话讲到神的荣光哈。其实对神的真理多有认识的人常常会把这两件事 都会提到的啊。有一首诗歌，诗人就是很清楚的讲到这两方面，我们也常常唱的《颂赞诗选》211首吧，是不是？荣耀的教会是不是211首？美丽喜安我神圣城吗？不是，那是另外一首。
那是另外一首
啊，那是193。嗯，我现在讲的是193首，《美丽喜安我神圣城》。他就一节讲到荣光，一节讲到活水的江河哈。事实上，那也是诗篇有一篇讲到这个很宝贵的诗篇里面的话，诗篇87篇，那开头就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刚刚我讲的，我们颂赞诗选193首的第一句话，其实就是这句话，只是我们中文的意思不太容易照着这样翻而已。Glorious things are spoken of thee, O city of God. 那首诗歌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诗篇87篇最后一节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啊！你看这首诗歌也是这样，用荣耀开头，结束的地方讲到全员活水的江河啊。那都是圣灵的工作。以西结书也是这样，我们回到以西结书43章，这几节经文其实很重要，给我们标出神在量度的目标是什么。1到5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他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您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就是量度的目标。前面的量度来到这里，等于是说量度好了，而且把城殿都建造好了之后，就是神的荣耀就降临。这就像会幕造好、圣殿造好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贯的一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注意，也不能不强调它。那就是神一切的建造，只要他有建造，一定要带来一个目标，不是带来人多一点、奉献多一点，不是的，而是带来什么？神的荣光要降临，对吗？神的荣光照入殿中，那地方就充满的荣耀。哎，你知道犹太人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有读出圣经里面一些非常宝贵的中心思想哈。虽然后来很可惜，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其实在旧约的历史上，犹太人当中还是有一些文士、一些律法师，他们很抓住圣经里面的真理。你记得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问的问题，那些文士们都回答得非常正确，对不对？基督当生在何处，在那么厚一本圣经里面，他们就很熟的立刻就可以标出一卷书什么地方提到基督要生在伯利恒。他们在这一点上，我现在要讲的这一点上也是一样，他们知道这些是旧约的信息的核心之一，所以他们那么看重这一件事，以至于他们把这里面的一个词给了他一个特别的 terms， 特别的词来称呼他。我们刚读的这五节经文，以西结书43章1到5节有提到耶和华的荣光，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耶和华的荣光？也许有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这样读过去，想当然了，神嘛，他就有荣光，然后就这样读过去。 可是你看那些犹太的拉比，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是启示的核心之一，所以他们特别为这个耶和华的荣光给了一个专有的词，叫做 Shekinah。 其实那个希伯来字并不是耶和华的荣光的意思，那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指着有点好像是一个居处住的地方的意思哈。可是我想拉比们知道，他们好像真的是很比今天可能很多基督徒都更清楚这个圣经的真理，就是他们知道耶和华的荣光来不是要显一下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奇妙的神迹，然后很惊讶，然后可以去做见证，不是的，他来是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他显出他的荣耀就为了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使得他的百姓活在神的荣光当中，就像在这里形容的，当光耶和华的荣光照进殿的时候，整个殿就充满了神的荣光。你知道他只是从东边的门照进去而已，可是就是整个殿都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所以他们把住同住居处这样的字眼用来讲耶和华的荣光，按着音来译，英文就把它叫做 Shekinah， 这是照音来译啊，叫 Shekinah。 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有可能不同的词，我通常比较把它翻译作舍吉纳，舍就是舍我其谁的舍，吉是吉祥的吉，拿是拿起来的拿，舍吉纳你可以翻成别的，因为照抄这个音就可以了。上个星期我因为要讲到量度，我想到这个经文，所以我跟我的妻子说，也许会后可以唱，讲完道可以唱一首诗歌，因为里面提到是开朗，就是颂赞诗选221首。那首诗歌在我们的颂赞诗选里面出现过两次，原来是在102首，可是贝教师他们觉得102首的调子不够美，另外一个被用来唱这一首诗的调子更好，所以他们放在221，然后叫我重新翻，因为那个调子不一样，它那个 syllables 它的音节会有点变动，所以我们重新翻，我就发现原来102首翻的有一些地方有一点译者加上了自己的意见在翻哈，所以我后来翻221首就尽量照着原来的翻，可是翻到这一句话我还是有点犹豫，有点挣扎，有一点推敲，就是中文这个推敲这两个字的来源，你们知道这个吧？有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声推月下门或者声敲月下门，两个都有它的境界，在深山当中声推月下门表示那里没有人，只有他，声敲月下门呢，那就里面有人嘛，哈，可是那个叩门的声音也带来一种境界，所以那个诗人就很犹豫了，到底要声推月下门，来声敲月下门，这就是推敲这个词的来源，你们知道吧？我那个时候在译这个221首，我也推一下敲一下的，最后我还是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我后来有时候唱这首诗歌会有些许后悔，有小小后悔，我没有把舍吉纳翻出来，我还是翻成耶和华的荣光，就这。殿宇今已全奉献，已除一切不解，愿耶和华的荣光今从里面露接，愿西开纳，这里原来是这个字眼哈。 所以这个是以西结书里面的话。当神量度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建造，而他在归回的人中间，他提到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说他手拿线砣，神看了就欢喜。这个线砣也是为了把柱子立得正直啊，门立得方，设得方正啊。为了这个，你知道，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可以立得正直的柱子，你知道神会做什么事吗？安排一个环境让你不会偏，刚刚好放进去就牵在那里，就很正直。我们都希望这样有一个位置最合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借着给你一个环境让你可以立得正直，是要把你做成，即使旁边没有任何依托，你还是立得正直，你才能够成为别人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他做工在彼得身上，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他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我想主的意思不是只要建造在彼得身上，而是因为他把彼得的名字改成彼得，他原来叫西门嘛，石头的意思，彼得跟基法都是石头的意思，神就定义要把它做成坚固的，可以做根基的，别的东西可以建造在上面的一个稳固的柱石。当然真正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但是彼得是头号使徒，神的目标是将来在历史历代他都还要找到人可以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做得胜者。为了这个，你知道神会做什么吗？神就会安排一些事让你很难立得正直。这是神像的做法，如果你祷告要求神赐你爱心，神就会给你一个环境让你很不容易有爱心。你不知道吗？神一向的做法是这样。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一碰到这个就开始抱怨，或者是开始跟人家诉苦说，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这样，请你为我祷告，这很奇怪的事。其实神是在垂听你的祷告，他给你责任，给你压力，让你很难立得正直。而我们在其中，我们必须坚挺住，你如果不坚挺住，你可能就会掉那个工作，你的家可能就会遇见危机，所以我们就要挺住。如果当人在这个挺住的时候，他能够明白这一件事，而不活在一边忍受一边抱怨一边诉苦的话，而是能够一边这样挺住，一边就思维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更扎实一点，使我更有坚固的力量，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挺住。我们就努力的去做这一件事，充实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充实自己，然后在没想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比较能够站得正直了。遇见压力的时候，遇见这些危机的时候，你会变得不一样。你不羡慕这样吗？你羡慕神给你一个环境是非常顺利的，还是你羡慕无论什么环境能够使你变成一个可以做柱石的人？你羡慕哪一种？你羡慕哪一种会影响你怎么生活，也会影响你怎么追求，事实上会影响你的永恒，不是吗？有的人在这一方面很快学会，可是有的人很慢学会。我相信有一种祷告是我们都可以做的祷告，也是神喜欢垂听的祷告，就是主啊，帮助我快一点学会这一件事，主啊，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 帮助我快一点学会这一件事。盖房子建造的时候，不只是要有垂直的这一条线，有一些东西要立得正直，还有一些东西要弄得很水平，对吗？梁就是很需要弄得水平的东西，很多东西都需要弄得水平。我们这间会堂刚买下来之后，三四几年前，那个水泥师傅给我们看这个整个房子，因为以前这里是水田，虽然盖了房子之前有努力的做了一些事，还是其实我们这整台的，不止我们这间房子，很多都有一点像这边的福华路这边倾斜一点点。他倒水给我们的干事看，说这边倒水就都流到那边去啊。你知道，一旦有像这样，房子会比较不坚固，对不对？但是当然，我们做了一些补强，而且它也已经达到一个平衡了啊。所以你放心，我们这栋楼还算蛮坚固的。可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水平，在建造的时候有一个水平仪。现在我上一次讲到，现在不太需要这个了。现在他们用电子的器材就会画出水平线来。以前你看过吧？那个仪上面好像有液体，然后留下一个水泡在那里。你放在那里，你一定要留意，让那个水泡居中的时候，就表示这个面是水平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如果你看过，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应用一下，我猜想，为了让我们能够水平，神需要我们学习安息的功课。这就像妈妈要给孩子穿衣服，最常讲的话就是不要动。你动来动去，很难把衣服穿好。神想建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不要动，要能够安静不动，要能够只被神来推动，要能够真正的沉浸进入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神想要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甚至有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把我们放在一边，好像不用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样。我们刚刚提的那一首诗歌就是这样写的，或是为你前来负轭，或是不用放一边。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前不久去世，那个陈港生牧师，他是做建筑工作的，他们当时参与了1号高速公路刚在建造的时候，他参与了好像是泰安休息站那个附近的一些工程哈。他就告诉我，当时在弄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需要这样，就是弄出那一片地以后，不能立刻铺上柏油之类的弄公路，不能，需要把它放一阵子，经过可能会下雨。你知道为什么要经过下雨？让里面的土石能够填得更扎实一点，有一些空隙能够借着这个能够被弄下去啊，然后铺上一层还不是柏油这样的东西，土啊石头之类的，然后又要放一阵子，再让它继续的好像变得借着下雨啊各方面去填补那些空隙，最后变得比较扎实，他们才铺上柏油。如果没有做这个工作，柏油一铺上去没有多久你就会产生裂痕了。我们一般都市的马路通常不会做我刚刚讲那种功夫，就很容易有裂痕，对不对？可是你看高速公路很少这样发生这种事，因为他们下过这种功夫。我想在我们身上，神也需要下这样的功夫，有的时候需要让我们或是不用放一边。 或是不用放一边，不一定都表示一个服侍的人变成让他没有服侍或怎么，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有可能是你做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没有什么进展，让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你不要觉得那是一个淡季或者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时期，非常有可能那个是之后神能够做更伟大的工作，把地铺平，把我们所要做的，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崎岖曲折的道路铺平，必须经过的过程。一旦这些崎岖的变成正直，那些高高低低的被铲为平坦，圣经说凡有血气的就要一同看见耶和华的救恩，会看见他的荣耀。你知道我在讲什么经文吗？在讲施洗约翰的工作，对不对？以赛亚书40章开头的那几句话，这跟以西结书讲到借着量度最后神的荣光能够降临，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在讲一样的事情。也就因为这样，大树的扫罗他先前已经有比别人更好的装备，从小有的敬虔的装备，又在加玛利门下等于受了最好的神学教育，然后在属灵的经历上有谁能够比他？荣耀的神在路上向他显现，他被圣灵充满，很快开始为主做见证。神没有就从此就把他拿起来大大的使用他，使用一辈子，并没有。他这样开始做见证没有多久，就因为一些事情带来一些搅乱，使徒们就把他送回他的家乡大树去了。我实在不知道当时彼得他们在想什么东西，为什么把这个人送回他的家乡。如果是今天的教会绝对不会这样做，今天的教会是争相邀请他去做红牌讲员，不是吗？而且显然他回到了家乡并没有做出什么很响当当的成果来，并没有。因为圣经是这样，路加是这样形容的，就是当安提亚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巴拿巴想到他去大树，不是去那里马上就把他带回来，而是去那里找他，然后找到了。路加的这两句话，让我觉得路加那个巴拿巴应该找了一阵子。换句话说，保罗并没有在安提亚已经做得非常响当当，大家都知道他在哪里。那是一个或是为你前来附耳，或是不用放一边，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个之后，大树的扫罗在出现在圣经舞台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器皿。之前他有恩赐，他要好的装备，可是要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器皿，光有那些不一定会成为稳定的器皿。可是稳定的器皿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我很记得我出侍奉组的时候，遇见我以前的辅导沈正牧师，就是台北信友堂的主任牧师，他前几年退休了。他有机会我在宜兰火车站陪他坐了一会儿，跟他讲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挑这一件事跟我讲，他说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一个服侍主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 stability， 他没有用英文讲了，他也就是稳定啊，稳定啊。我当时就同意他说的话，我很乖的，当时我的辅导他说什么都会同意啊。当然当时我的了解，属灵的了解，我也会同意他的话。可是我可以告诉你，经过这么多年日，我刚刚讲的事情已经是46年前的事了，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越来越同意这一件事。一个服侍主的人最需要有的品格之一就是 stability， 稳定啊。 就是要水平仪，你的生命是能够水平的、平稳的。嗯，今天神就是这样在量我们，他不量外邦人，他量他的百姓啊。如果你被量，你应该觉得荣幸吗？而是量我们，不是只要使用我们，而是我们本身就要成为他的居所。他的耶和华的荣光释开呢，将要临到我们，将要与我们同住。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在生命当中各样的遭遇，你就不会充满了疑惑，或者有时候惧怕，或者抵挡，或者有时候因此觉得很自卑，觉得不如别人，你都不需要这些情绪。无论让你有哪一种情绪，都有可能神正在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在你身上。而神的意念，像先知耶利米说的，他向我们所存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当他量我们的时候，他的意念并不是要把我们量到被弃绝的那一边，他并不是要量我们说不合格，不是的。他一边量我们，一边心里面，如果可以说神祷告着的话，他一边量我们，一边祷告着说，希望这个人被量进我的里面啊，那就是神的心意啊，他想把我们量进他的里面。这个量不只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量，也可以包括把我们量进他所要我们站的位置，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各方面呢。所以我们不要自设界限，也不要看看自己觉得我一定没办法那样做，或者看看自己以为我一定能那样做啊，也不需要这样啊。神在我们身上会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的意思。100多年前，在美国有一位很瘦长的男士，那个时候他已经曾经被选上做州的州议员，已经有一点成就，可是他还是很朴实。有一次他跟着朋友搭火车去一个地方，火车上没有位置，他们几个朋友就去坐在货车里面。然后你看过货车吗？也没有椅子嘛，坐在地板上，然后他屈着他的长腿靠着车厢的这个墙壁，这样他们在那里讲话啊。他们都是政治人物，所以谈的话题也会提到这个。不晓得上下文在谈什么，我不太记得了。这位男士就跟人家提到说，有的人会鼓励我去竞选总统，可是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当总统呢？就是比比自己身上穿着，还有就屈着腿坐在没有座位的货车里面的这个狼狈的样子哈。可是他尽力做好他当前的事，后来成为美国总统，而且被认为美国有史以来最诚实的总统。你们知道我在讲林肯哈。我读他的故事就会觉得跟今天在美国兴起来后来真的选上总统的人真的很大的不同哈。好像近代的美国总统，其实很多地方的政治领袖，甚至很多领域里面的，包括企业里面的一些领袖，常常都这样，而且被鼓励这样，就是要对自己有这样伟大的期许。比如像 Bill Clinton 就说他从小就认定他要做总统的啊，他们鼓励人要有这种心怀大志啊。可是林肯没有哎，他就是到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离开他被选为总统没有几年，他还跟人家说，像我这样怎么可能担任总统？ 我不知道你懂这个意思吗？我不是要教导人说你都没有进取的心，但是很有趣的是，真实神使用来做领袖的，常常都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做领袖的人。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哈。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设限制。在我刚刚讲那个故事，大概过了100年之后，在美国的乡村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的父亲也是牧师，好像祖父也是牧师。他在乡村一个小教会担任牧师，服侍得很愉快。他以为他一辈子要在那里当牧师，然后他过了，因为小教会嘛，也没有很多事工，到了晚上没什么事，他多半都在看电视。那个时代电视台刚发明不太久，直到有一天，忽然他心里面自己兴起一个念头来，他说：“我这是在干什么？每天晚上对着一个黑色的盒子，看里面小人儿跳来跳去的，我是在干什么？”他就这样对自己说，然后他就心里面就开始酝酿出一种祷告来，他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正确的祷告，他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想做这样祷告。他就说：“主，如果我把这个晚上看2个小时电视的时间拿来祷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他真的就预备要这样祷告。可是他先做了另外一个祷告，就是求神给他印证。这是很有趣的事哦，一个牧师，想到要多一点祷告，他要求神给他印证，到底他该不该多一点祷告？他求的印证很有趣，他说：“我明天去贴出广告来，在报纸上要卖我这个电视。如果在早上8点钟之前就有人打电话来说他要买这个电话，就表示那是你的买这个电视呢，表示那是你的意思。”他的妻子在旁边听他这样说，就笑他说：“我看你好像没有很大的意愿要这样做。”可是那天清晨报纸才刚出版没有几分钟，可能是7点以前吧，他就接到电话，有人要买他的电视。好了，他必须去祷告，电视卖掉了。每天晚上去祷告的1个礼拜以后，那个故事我不要多讲，那个故事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叫做《虎穴亡魂》原来的书名叫做《十字架与弹簧刀》。我不知道现在书好像已经断版的书了，也许在网站上网络上你可以找到吧。后来主把他从乡下引到纽约，在那边做了几十年非常宝贵的事工，他是20世纪最为美国人所尊敬的牧师之一 David Wilkerson。 我们不用小看自己，为自己设限，而只要放在神手中，神量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我们也不要那么自己为自己筹谋，只要踏上主要我们踏上的，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没有办法用很简单的话讲，因为我并没有要消灭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催动力，想要更多的寻求美好的事，可是呢，又要说我们要只被神来推动。可是你一定要学习这件事情，我自己都一直很留心不让自己陷入忙乱焦头烂额的光景。 我很有机会陷入那个里面呢。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不时的就会接到电话，有人邀我去那里服侍，很多都被我推拒掉了哈。我从来不答应那种会赶场的服侍，就这个服侍结束到下一个服侍可能只有一两个小时之间，我通常不会随便答应这样的服侍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还是常常有很多服侍啊。我并没有觉得我们应该悠闲懒惰的度日，我也没有啊，只是我不被那些事物架着跑而已啊。一个跟随圣灵的人是不会闲懒度日的。有人提到我的牧师荣教师说，荣教师不会让草长在他的脚前，你听懂吗？就是荣教师不会让草长在他的脚前，因为他走来走去的，草长不出来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刚读的撒加利亚书，主称赞所罗巴伯说，我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便欢喜啊。意思就是这个人他使自己 available， 我常常喜欢提到这个字，使自己是预备好看用的，常常 ready 的，势力在一边的。你有没有常常使自己这样？彼得在讲到我们要成为传福音的人的时候，他并没有像今天基督徒常常讲的大使命。使徒们明明领受了大使命，在他们的书信里面你看不到他们提到这个的，你知道吗？而彼得几乎唯一讲到我们要去做见证传福音，他讲的话是蛮被动的。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很被动对不对？你需要一直做的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意思就是遵守主的道，活在主的面前。然后呢，传福音的机会是被动的，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可是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就要常做准备，机会来到的时候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应该是自己这样常做准备。雅各那个女子就是这样生活的，当她后来灵性更进入高峰的时候，你看，我们看一下雅各第六章十到十一节。雅各六章十到十一节，在这个之前提到这个女子，都强调她怎么样窝在内室，窝在筵席上，与主同在，亲近神，甚至连别人看不过去的时候，主都拦阻别人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她自己情愿，主替她说话。可是现在这个女子变得不，当她生命成熟的时候，你看她变成什么样了？她说那向外观看，主动的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这就是一个装备好自己，使自己 available， 手拿着线砣的人做的事情，预备着往外观看，看有什么需要。所以接下去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这样去注意服侍的时候，好像忽然发现他是与主一起在服侍，他被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第七章十到十二节，雅各第七章十到十二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他讲到他跟良人的关系，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 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他跟主一起去服侍，而且是住在村庄，意思就是说就住在庄稼的旁边。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跟所罗巴伯所拿线头是一样的意思，就随时预备好，他就在庄稼的旁边，随时预备好可以去收成，去照顾田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是一个与主联合的人的服侍的样子。你有没有这样预备好自己，然后主动的去留意各样的需要？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人心中升起的渴慕？你在看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个？我已经有这种习惯差不多快50年了，总是留意这样的事。因为留意着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更多的被带到主的面前，留意着看见人可以更爱主，更委身于主，有祭坛的建造，是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等等。也就是期待看见人因着遵守神的道，以训诲和法度为依准，以至于他能够像立的正直的柱子一样，拉的水平的梁一样，做很好的连结，做很好的根基。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人变成这样？我讲的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或者全时间的传道人，而在各个领域都是这样。你知道在企业界，在教育界，在很多领域里面都一样，你可以预见有一些人是像柱石一样，对不对？有一些人是像水平的一样，对吗？很平稳的。如果一个人是像所罗巴伯这样，他们就不会看他的孩子的时候成天只是留意他有没有已经像另外一个我所知道孩子那样有成就，那样功课好，那样有什么优点等等。他不会只看到这个，他会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常常留意这个孩子里面有没有谦卑柔和，有没有一个柔顺温柔顺从的心，有没有倚靠神而有的智慧等等。你会开始注意这些事。他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在那句经文里面，撒迦利亚书4章第10节开头就说不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有人觉得那句话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不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所以你不需要很大的事工才伟大，只要我们遵循着神的旨意，我们在他的建造里面有份。无论那个建造神坐在我们身上，或者借着我们坐在别人身上，那都是伟大的日子。你只要生命靠近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然后另外一边你又连接着教会，你就可以成为像那两个见证人一样，两棵橄榄树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那就是一个服侍的人真实的地位。而一旦我们这样有经过这些量度，你就有希望有机会常常看见希开纳设吉纳耶和华的荣光从东方过来，照进神的殿，让神的殿充满的荣光。这个殿可以是教会，可以是你的身上，可以是你的家庭，可以是你所在的职场，可以是你学校的班级，可以在任何场合里面有希开纳，有耶和华的荣光在那里找到居所。这就是神量度我们的目标。我相信这是启示里面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了。
天使学的而已。我们来唱红色的颂赞诗选221，颂赞诗选221，从我活出你自己。